我们就翻开那个133页哈。子曰：“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哎，这孔子呢，他讲得很决定啊，因为啊，他说这个德行可以修的，那富贵不可以求的。那有人呢，因为这个富贵是前世修来的，那这个孔子呢，他是在讲这一世的事情，他不会跟，他是跟那个佛家讲的有一点不一样。佛家讲的是十方三济，十方的是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那上下十方。那三济讲过去现在未来，那佛他是讲当下这一世。其实当下这一世也很重要哦，在我们佛家里头，当下这一世就是种正确的因，来世才有正确的果。所以修学佛法的人啊，戒一定要持得很严。为什么？你自戒持严的话，你来世当人生就绝对没有，绝对有的，没有说有人啊是可以得到这个人生，可是他智慧没有人的智慧，他跟那个畜生一样，那是。他当人呢，没有做得很圆满，他有人这个样子，可是没有人的智慧。可是学佛人他很重视这个种正确的因啊，说我们在读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他说你种确的因没有坏事的话，那你来生还是当人，那顶多是当那个龙，那个龙也是高级畜生啊，当龙。那最重要是学佛里头，佛菩萨呢？都会在世间讲法，所以啊，我们呢一定要投胎来当人，才有机会去学佛。如果你没有当人，你当那个畜生啊，那一些猫啦、狗啦，那一些畜生啊，你跟他讲佛法，他听不懂。说还是要当人为主。所以我跟那些畜生啊、三皈依啊，我都希望你来生一定要当人，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去学佛，才会离开这个畜生道。那孔子呢，他是在这里讲说这个富贵呢，那可以求呢，这意思说富贵可以求啊，那如果可以求呢，所以执鞭是一个很卑贱的一个工作。执鞭的是说去帮人家开马车啦，这一些那个卑贱的工作呢，我也去做，我无以为之，我也去做。那如果不可求呢，那还是从我所好。孔子他所好的是他希望去教学。为什么？因为啊，如果你没有去，我们人啊如果没有去受教育的话，我们还是痴痴呆呆的，还要去受教育、啊、所以人家那个富贵的人、啊、他是前世修来的啊。所以俗语有一句话说，富贵逼人来，有人一出生就是嘴巴就含了那个金汤匙来投胎当这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啊。那个是求来的吗？那个是前世人家修来的。那孔子这里讲说这个可以求的呢，只有是这个德行用修来的，他是可以求的。那是我自己做善事，自己做好事，那自己所做的这一些有利益众生的事，这个可以去求来的。那富贵这些有钱的这些富贵这个事啊，这个如果前世没修的话，还是没有啊。所以孔子讲的这么坚决，说如果呢富贵可以赢求的话呢，那虽然这个很卑贱工作我也愿意去做，那如果不能的话，我看我还是求我所好的。主要是说他喜欢去教学，为什么？他去讲学的话，那一些人呐、啊，由于孔子的讲学以后，他们才会得到这一些智慧。学儒家思想是有智慧啊，有智慧人他就不会去做坏事啊。那所以这个智慧呢，跟世间的这些读的这些科技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人为什么书读了很多，他反而去做了很多坏事？因为他只会读书，他不知道说。读书以外还有这一些德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就引那个苏东坡他这样讲，他说圣人呢、啊、他 他没有一点意思说要求富贵的，哎，所以岂问岂可不可呢？说那阿尼那就去问讲可以不可以？他绝对是不可以的，这富贵是绝对不可以求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哎，然后以特名其绝不可以求，就是绝对不可以求，因为这富贵是我们前世修来的这些福德。那接下来讲子所慎，孔子最谨慎的是什么？斋战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可以使人类全部都死光光，哎，叫凶暴。为什么？你看那个打仗了，现在那个以色列在打仗啊，一下子死那么多人，你看能一下子生那么多人吗？不可能。那一些人死掉的话，你要从那一些人去补那些人出来的话，那要去生产那些人啊，就是生产的比较少，死掉比较多，然后这个继续战，那整个国家会灭，会毁灭，真的会毁灭啊。所以孔子他一开始他就很重视这个人的德行。为什么德行它非常重要？它是可以使我们行为端庄，我们做的事，哎，会利益自己，然后不会害别人。哎，一个国家在战争哦，你不要说哎，那个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也会互相受影响，哎，也会受影响，哎，所以这里孔子他最谨慎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斋，斋就是诶，斋就古时候叫吃斋，意思就是整齐我的内心呐、啊。那一般吃素的人，他比较少有非分之想，他不会说啊，我下面来家咖啡，我发现说吃饱就好了，什么来吃最好。所以我的吃饭也是非常简单，像有学生来看我，他就啊。拿油饭，我这油饭就吃了一整天，我省得煮饭了，我就这样子，然后拿那个凉面给我吃，我就整天就吃凉面，不必煮饭，就这样子，很简单，吃饱就好了，真的啊，我的吃饭就是很简单，吃饱就可以了，所以没有什么非分可以想啊，因为你没有非分想的话，你心反而很自在的。现在为什么人会不自在啊？看哦，那个越有钱人呢越苦恼，为什么？他那个患得患失啊，怕得不到又怕失掉，是不是？那整天就在怕这样啊，那没钱就没啊，吃较简单的就很简单啊，不必担心没有，因为本来就用得很简单。所以啊，这个吃素呢，他比较能安住他的内心啊，也少跟人家争斗，跟人家吵架。他会吵架一般都是存着呢，我要拥有利益，我要比别人好，我要拥有什么，我要比这个更好，哎，那个心态越来越野，那就烦恼就很多了。哎，所以啊，一般世间人一般会吵架，他吵到后面就会说，我就是争了这口气。你看那个太平经，哎，为什么叫太平经啊？因为人死掉了，不必再争那一口气了。太平间就不用再争这一口气了，很无谓的，就为了一点小事就吵到不可开交。对啊，有人就是一点小事也吵到不可开交，所以国家战争也是这样子啊。那接下来孔子就说战争了，因为战争呢他会死，像现在这个以色列在战争也是一样，很恐怖啊。古代的战争啊，他是要面对面这样的厮杀，现在不是啊，我远远的给你一颗灰弹，那灰弹还会去选择地方诶。我常常跟我小孩这样讲说，因为我们小叔他住在美国，他们美国呢这一些灰弹啊武器啊不是政府的哦，有他们有私人的，所以私人他们会展示我的武力，他们就会展览这个灰弹，那展览的什么喷射机啊，展览这些武器。你想一想，我们后面会读到孔子会说他不是很厉害吗？结果他的行事为什么？因为他要去侵略别人啊，你跟十个人打架，十个人来打你，你死不死啊？早晚会死。所以孔子他的教法是跟现在这个 西方人的教法不一样。孔子他的教法是我爱护你，我爱护你，因为我们人是群居生活，我爱护你，我爱护你，你会来伤害我吗？不会啊，就是这样子啊。我要把别人看成我自己的，爱护他，他人家会来攻击你吗？像那个美国的那些枪支啊，有时候我在心里想说，这个美国总统啊，应该要读那个孔子思想，看看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武器，我们可以活得5000多年，你们有武器会活得比我们多吗？会吗？为什么互相厮杀会活得比我们多吗？不可能的事啊，那是绝对不可能啊。他们那些美国的思想是，我拥有武器要保护我自己。你不是保护你自己，怎么会死掉呢？对啊，所以我常常在学校里头跟小朋友讲说，你认为有枪支好还是没枪支好？但有人就说有好，有人说没有好。他说好，表决。我这人很民主，表决有枪支好的人几手？很少，差不多4-5个。我就问他怎么好，他说保护自己。说对，你眼睛只长在前面，没有长在后面，保护你自己。人家从后面给你开枪，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吗？你怎么保护你自己啊？那现在大家都有枪，我保护你自己。你看你去那些先进国家，像我儿子常常出差去，他说到晚上都不敢出去，因为他人家来抢劫，你知道你是外国人。一看你的肤色就知道你外国人，你身上也没有枪，人家要抢你很简单啊。那我们台湾反过来，大家都没有枪支，那有枪支你虽然还没有去作案哦，你有枪支就已经犯法了。那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枪支，我们都很自在啊，我们晚上还可以去吃宵夜，还可以去夜游，然后晚上去吃宵夜回来还可以买珍珠奶茶，然后一边回来一边唱歌回来，好快乐啊。我听，因为我是没有，我是去美国去过一次的。我听我小孩讲说很恐怖，车他们那些每个人都有枪，那我们没有枪人是很感觉就很威胁，不是啊？是有枪人他保护自己，反而得不到保险，反而容易得到这些灾难啊。所以一开始教育呢，就要教育应该把别人爱成我自己。把别人爱成你自己，别人会来伤害你吗？不会啊，应该有一种博爱的精神。其实佛家也是在讲慈悲啊，儒家思想也是在讲那个人啊，仁爱的人啊。我们是因为有孔子思想的仁爱精神，还有佛家的慈悲精神，我们才能活得5000多年，还过得这么安居乐业。哎呀，就是这样子过活的啊，不是有枪支才安全的，有枪支不安全呢，真的不安全呢。所以这里在讲说战争呢、啊，那这个我刚才讲那个斋戒，那个戒呢，斋戒呢，它是先斋戒之前呢，是因为要祭祀，要去拜天地，然后拜祖先，它有斋戒。斋戒说，之前就是10天，那就开始吃素了，然后睡着就是。跟平常的睡得很豪华的地方呢，要远离，然后眼睛耳朵要清净，那这样子的话去祭拜这个鬼神或祭拜天地，那一些鬼神才会来享用，才会来，我你请伊请来吃饭，伊才会来啊，就是你祭拜他，他才会来享用。所以是由于我斋戒的虔诚心呢，召感他来应供，来吃，来受我的。该享用，我拜他，他能来享用。这个我们古代也是对这个祭祀也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就是那个这个战争啊，这个战争啊，真的是孔子说非常之重要。为什么非常之重要呢？因为战争啊，他一稍微不小心呢，整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那个以前我们有读过那个孙子兵法，其实孙子兵法呢，他是有儒家思想，他刚开始他是用这种心态，就是说如果国家呢要战争，我去讲和，我给你多少钱，你不要来打仗，那这个就赶快用这个钱去解决掉， 不要让说割土地给他啦，怎样子就不要让战争，为什么战争你的人民也会死，我的人民也会死，那真正不得已站起来的时候，打仗起来的时候，那就要快速快解，快赶快解，赶快快速快解，这样子才不会让死亡的人太多。那真正赢的人也不可以有，《礼记》里头有讲，真正赢的人也不可以庆功宴哦。为什么？我们战争的时候，对方也会有死人呐、啊，我们这个国家也会有死人呐、啊。那你看那个以色列啊，哇，打赢了还庆功宴，你庆功宴，你国内的人，你的好朋友也会死掉。那隔壁在办丧事，你自己在庆功宴吗？好像不到合理吧？可是他们没有这个伦理观念呐、啊，他们没有说。好，我死掉，父母会很伤心，我朋友死掉，我朋友家里人也会很伤心。他们那一些外国人，他没有这种思想。那我们孔孟的思想是说，一定要孝顺父母，不可以使父母为我担心。然后那战争，那当然就非常重要。所以孔子在讲说，最重要的就是战争的事情。那战争是很多人啊，就是众人之生死啊，那国家存亡的这些维系的这些事情，所以战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那个文成公子，文成公主啦，或者是昭君合欢呐、啊，合欢就是以前呐、啊，唐代的时候有一些外族，那个很彪悍的外族啊，他就会侵略中原呐、啊，然后常常来打中原。那我们那时候的皇帝就会认为说，哎，你这烦恼莫过来给他，就是不要来侵略我。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那皇帝他就会选一个漂亮的女生，说那个是我自己的女儿，因为古代皇帝娶好几个老婆，然后他就会跟那些欢班的人讲说，这个是我女儿，那我女儿嫁给你啊，那些皇啊他就好高兴，哇，娶到中原这么高水准的女儿啊，去当他们王的太太。那这个唐朝呢，他就把女儿嫁过去，他不是单一个人嫁过去哦，他会带了很多很多那个科技的用品，还有书籍，还有那一些粮食材料，还有这些带了一堆人过去，那一堆人也许是两三百个人过去，他过去做什么？去帮助他这个国家能越来越兴盛，然后让他水平提高啊。像现在我们那个徽州的那个农耕队啊。农耕队，我们去徽州里头教他们耕种，因为他没有那个知识去耕种。可刚开始去的时候，那农耕队带了很多种子去，哇，他们好高兴，就把那些种子吃掉。没办法，他们就吃，因为没东西吃了，就先吃了。后来不是，这个不是吃的，这个教你们去耕种，怎么去取水，怎么去把湿弄湿，土地弄湿，然后怎么去做防风林，怎么去做，然后慢慢的教到后来，他们就会去耕种。这个我们古代合婚，这个跟欢人这个合婚，就是把女儿嫁到他那里，主要是去帮助他那个国家的知识水平提高，他有这一些文化，有这些智慧，有这些知识，有这些科技给他，他会感恩我们，他就不会再出兵打我们，他跟我们就变成亲戚了。亲戚怎么可以打仗？就不可以了。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唐朝的国家安定很久？他几乎都是用和婚的态度过去，他不会。那时候唐朝的势力很强哎，因为我现在正在看那个玄奘到那个印度取经的时候，他那个印度那时候把我们中国的文化都已经传到那个印度去了，印度人那些国王就知道说，哇，我们这个中原呀，有很多很高科技的东西，他是很不会很吝啬的说，好，我科技给你，我种子给你，我还给人才给你，去教导你做这些事情。我们自古呀，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治理国家，不是用武力。我来侵略你，你要土地给我，不是。所以听了以后才知道说，哦，我们这一些古代的王真的很有智慧，他这样的话别人不会来打我们，我们国家会安定。你看他们现在以色列正在打仗，逃难就来不及了，还有精神读书，还有精神去做生意吗？ 那还有精神去生产那些东西嘛，那是不可能，那继续战国家就会没有的。所以孔子他那时候就很重视这一些战争的这些事情。那这里战争是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疾啊，疾病。哦，这个疾病也很重要，为什么呢？那个一个传染病啊，一个晚上整个村庄都死掉，很可怕。那是我听那个我那个庄先生讲，他说那时候科技没那么发达，那有一个医生呢，他就去，以前的医生是人家可以请去他家看病，那是他也不知道什么，他也不知道传染病，结果他去看了以后回来，他整个村整个家人都死掉了，因为得到那个传染病就死掉。嘿，所以这个医药也是很重视，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疾病也是非常重要。而我们中国的这个医药很科学，听说在那个华佗那个时代就有开刀的这个动作，那有那个麻醉，因为我听我爸讲那个麻醉啊，听说很厉害哦。因为我爸那时候去那个花莲慈济的时候，那有一个日本人啊，他就中了一颗那个麻醉药，他就跟我爸讲说这一颗小心哦，你不可以给他乱动哦，这个是麻醉药。结果我爸说真的吗，他就给他捏一点点，然后就含在嘴里，那整天嘴巴都麻掉，那个药草很厉害，它是麻醉用的。嘿，那个针灸呢，在那个战国时候就已经有针灸了。那孔子呢在讲课的时候他也会讲到这个医学这一块，我后面会讲到说隔餐的东西不能吃，那每天一定要吃一点姜，它会杀菌，然后讲的一些很多这个卫生教育的都有讲哦。我们真的圣人很有智慧，他连这个保健的东西也讲，嘿，你看多伟大。有时候想一想这么好的东西不讲是很可惜耶，真的好可惜耶。那这里在讲说战争对孔子来讲他也是很重视，为什么呢？这战争说不好整个国家就灭亡了。哎，所以孔子呢这个圣人他教我们呢主要是希望我们都能安居乐业，那国家能强富，那百姓大家都能均富的这样子的过生活，这样的安居乐业的过生活。所以说孔子他所谨慎的只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斋戒，第二个就战争，第三个就是疾病。哎，这疾病很严重哦，那个传染的哦很可怕。好，接下来公子在齐闻韶，韶那个齐是一个是齐国，那孔子呢是赞美这个韶的这个音乐，那韶的音乐呢它是尽善又尽美，为什么呢？这个韶的乐呢在那个这个汉书啊礼乐记里头啊，这个古时候礼记里头有乐记，音乐的这个乐记，那音乐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视哦。为什么呢？音乐它以和为贵，它怎么说和为贵呢？因为啊音乐啊像说那个演奏会啊，演奏会是有时候好几十个人一起，那要众人一条心这样子互相去礼让，这个音乐才会好听呢。不可以说你吹你的我打我的我敲我的，那到时候这个音乐是吵死人呢，真的吵死人。所以有人就说我女儿说哦你很好嘞，看到你就要七八百块给你，你只要坐着听就可以有钱拿了。我女儿说你知道吗，我的耳朵很内带，你吹的那个好像杀猪一样的乖乖，我还要认真的去听你那是非常之辛苦。那音乐的它主要的是要以和啊互相去礼让，互相去礼让啊，所以你不互相礼让的互相去抢拍子，那这个演奏团啊这个演奏起来就超难听的呢，真的超难听。所以一个演奏会啊他们会成就是互相的这样子又和又和练习的，你说练习了整个半年才可以上场。因为我常常去听他们在演奏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都是学习过来，如果你不学习那是不可能。那这里讲说那个这个韶的乐它是那个舜的这个音乐的名称啊，那舜呢它是尧传给舜的，它是礼让的。古时候呢 这个王位呢，他是让贤以能这个能把国家处理得非常好，那他又有慈悲心，然后他又有爱心，有能耐心。有的人慈悲心他没有这个能耐做事，不是光有能耐就好，还要有慈悲心啊，悲跟智两个都很重要，你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音乐他是赞美那个乐伎，因为乐伎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点点而已啊，只要三四章而已，说非常少。那乐伎里头几乎在讲这个音乐的原理原则的事情。那这一边呢是在讲是说那个韶的音乐呢，他是呢他就说能那个少尧之道，就是尧这个舜那个尧传给这个舜啊，那就是要彰显他这个慈悲，就是把王位让给他。你看王位不让给他，有的为了王位啊，父子互相厮杀，兄弟互相厮杀，这个后来就会变成这个现象。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这个尧传这个王位给这个舜啊，所以他这里就在那个这少龙这个尧的这个音乐，他是赞美这个舜的继承这个尧的这个道德。那孔子呢听到这个音乐呢非常好听哦，所以他听三个月哦，不知道肉的味道，为什么好听到忘我是谁了。像我们常常在因为大人不会去做这个事的，小孩子在玩电动，玩到丢丢丢，玩到好高兴，玩到吃饭到了他也不饿，就是这样子，吃饭也不饿。那我们这个修行人他也是这样，他会一专心诵经，诵到过头了，时间过了，吃饭时间过了，他也不饿，因为他心里已经在专注在里面。那我们写字也会这样，写写，怎么一下子啊？怎么一下子又一两点了，很快。因为啦那个时间啊，他为什么很快，因为我心全部专注在这里，他就会感觉过得很快。所以孔子他学了三个月的时间呢，哇，这音乐非常好，他一心一意在学习这个音乐，他是音乐里头有这个理的成分啊，所以孔子呢他专心一致来学这个音乐，所以到吃肉的时候他不知道肉什么味道。所以啊，孔子呢就会赞美到说，哇，这个韶的音乐真的非常好，他感叹到说，真的非常音乐非常好。这个音乐他是在赞美这个尧传位给舜的，因为他没有战争就把王位让给他。古代的圣王是这样子啊，他让给一个有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那国家才会太平。其实这个贤举早就有了，在尧舜那个时代早就有了，可是他贤举不是说哦，王像说尧我王位传给舜了，那就传给他，他要经过百姓大家认同说好，这个舜确定没有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才把王位传给他。他真正是选贤以能啊。接下来说南有曰：夫子为未经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陆曰：伯夷叔齐何人也？也，古之圣人也。也，晏乎？也，求仁而得仁，何晏？出曰：夫子不为矣。这个之前要先讲这个卫君啊，这个卫灵公啊，这卫灵公啊是一个非常混混的人啊，混混的。他就卫灵公呢，因为他很宠爱他这个夫人男子夫人，那男子夫人这个人呢、啊，他说很听说啊，他是很淫乱。他就爱他那个以前的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宋朝的一个公主，然后卫灵公为了要讨好这个灵公，这个卫灵公要讨好他的老婆，他就把那个宋先生又带来这个宫殿里头。那这个宋国这个先生来他这个国家以后有一段时间，那有一天呢，这个卫灵公的儿子啊，他这个儿子不是夫人生的，男子夫人生，他之前那个老婆生的，他那个儿子已经很大了，三十几岁，他有一次去那个宋国的时候，那宋国人就讥笑他说：“你这乖，你这低 猪哥把我们叫去啊，按着跟前问，就是讲话就是激他，激他说你这个淫妇，你妈妈就是把我们这里漂亮的男子，然后带到你国内去啊。那现在这个男子，这个宋朝这个公主啊，还不回来啊，就是这样子激怒这个卫灵公的这个儿子。那卫灵公这个儿子呢，他就很生气啊，他儿子叫做乖愧，他说乖愧，这乖愧是他的字，不是他的名字，乖愧。然后就很恨他，他就要杀这个男子夫人。哎，可是卫灵公这么喜欢他那个男子夫人，哪有可能让他杀？然后他就要杀他儿子，他儿子就赶快逃啊，逃到国外去。那逃到国外去的时候，那时候卫灵公已经年纪蛮大的时候，那男子夫人他本身也有生小孩，可是那小孩很小啊，怎么去当王呢？然后他就要立那个卫灵公的第二个儿子，那第二个说不要，我才不要当王。因为他第二个子也太知道说我们这个国家哦这么乱哦，我也会死于这个灰命，一点的战争啊死于灰命。他说我不要，那就跟他讲，这个卫灵公已经死掉了，他就为了要立一个王啊，他就后来呢，他就立这个乖贵他的儿子啊，叫做泽啊，就立他当王了。哎，那个泽当王了，可是乖贵他在国外那认为说，我才是太子，应该要立我才对，你怎么可以立你？哇！所以那个乖贵他就走回来要抢这个王位。那王位他们父子就互相厮杀了。那时候他们厮杀是有包括这个其他的国家来参与这个工作，就像那个就有那个就是那个其他那个哦晋国了，晋国他就要护持这个乖贵，然后让乖贵进去国家。那个晋国那时候势力很大，他们这个就是也有一种利益的那个瓜葛在分的，因为他立这个乖贵回去这个魏国的话，他就有得到利益啊。那时候晋那个魏国他已经立了他那个孙子啊，那依这个礼制来讲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一定要立这个太子，不可以立太子的儿子？那到后来呢，这个乖贵就跟他的儿子呢，这个泽呢，就互相厮杀了。他厮杀的时候，那在当时真正泽才是他在，因为他在国内啊，在这个魏国国内啊，那泽呢就看到这个孔子到他国家里头，哇，就非常的殷勤啊，就是要供养他啦，然后请孔子去宫殿里头吃饭啊，怎样啊？那个男友呢，他就感觉说，那我们这个孔，我们的老师呢，他会护持这个乖贵，还会护持这个泽呢，护持两个都不对。为什么？因为两个开始在打仗。那这个圣人很聪明啊，他看两个在打仗，他不可能参加他们打仗。那孔子呢，他也不说他要护持谁。可是男友那时候呢，就有不敢去问老师说，你到底是护持那个这个乖贵或护持泽呢？那就不敢说。然后他就跟主跟这个子贡讲，那子贡跟子贡讲说，我们的孔夫子呢会护持这个魏军呢，是会护持这个泽或是那个乖贵呢？那子贡说 no， 就是好，我去问。叫魏 no， 就是好，我去问。我去问他说，你到底要护持哪一个？因为那时候孔子出门不是他一个人出门呢，他孔子出门是一票的人呢，他一票有可能四五十个跑不掉。那个孟子那更可怕，孟子也多人呢。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在战乱啊，孔子出门不可能一个出门，他的学生几乎说当户啊，这样子跟老师一起出门啊。哎，那这个孔子他就去问老师。他问老师，他不可能直接问老师说，老师你是护持这个乖贵或是护持这个泽呢？他不好意思直接讲，然后他就转了一大弯了，然后就问说，那个古代的伯夷跟叔齐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伯夷跟叔齐这两个人刚好跟前面这两个父子是不同的。伯夷叔齐他们两个是兄弟，他们两个呢是那个商朝的这个孤独君的这个儿子，他的长子，他 他的长子呢名叫元啊，自己叫是作隐，然后仪呢就是伯就是大儿子，他仪就是第二个儿子。那他爸爸死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大儿子没有这个小儿子的能力好，哎，不是说一定要传给大儿子吗？可是能力不好，这个国家也会完蛋。他就认为说，嗯，一定要传给这个叔齐。然后他就父亲要死的时候，就已经遗下这个立命，说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叔齐为君。那当然，伯夷他知道说，爸爸要把王位传给弟弟啊，他不可能说一直等着让他爸爸说，不是我王位要给他，不是给你，那不是很尴尬吗？所以他就自己就说，哦，我要到海外去取草药，然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他就不回来了。哎，那叔齐他就知道说，哥哥他离开这个国家，主要是要把王位让给他。然后他说，哎，这个王位本来是给哥哥的，怎么要给我？我也不要，就他就也让。那让了两个都到国外去，那两个都国外去，他只好就传给那个第三个儿子，就传给他的。那这从这两个兄弟互相礼让，跟前面那个卫灵公的父子互相在争王位，那是天差地别，差很大。那这个子贡问孔子说，伯夷叔齐是怎么样的？那孔子就跟他讲说，是古代的贤能的人啊。为什么贤能的人他会互相把王位让啊？哎，然后这个子贡他问他说，他们让王位以后会不会心里很抱怨？为什么心里很抱怨？他抱怨有两种，因为他本来在国家当王是不是住得很舒服啊，结果现在出到国外去，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动手啊。而且以前啊跟现在不一样啊，以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那现在不是啊，你只要有钱就可以随便去买东西了。那古代没有这个东西啊，全部都要自己来啊。所以伯夷叔齐呢他们就离开了国家了。那这样子他就问他那个子贡就问老师说，那他会怨吗？孔子说不会啊，他求仁得仁。为什么？因为他不忍心爸爸为这个王位让给弟弟，让爸爸担心啊，所以他就赶快先让弟，本来就是先让。然后弟弟认为说，这个本来是哥哥的啊，我也应该让。结果两个互相让这个位置，就这样子离开了。哎，那这个孔子呢，他就听这个子贡他这样子问以后了，他就认为说，学生可能知道要来问我说，我到底是护持谁了。